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我们如果只是去读圣经的话，你看神需要慢慢开我们的眼睛。在马丁路德的时候，他说不对，这个有矛盾，他觉得好像这个你读这个雅各书回舞起来一点力量也没有。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马丁路德不过是基督身体里面一个肢体，他的丰富最多等于保罗的丰富，好不好？但是保罗的丰富还不过是一个肢体的丰富。所以你看见说需要什么？需要基督众圣徒中最小的，最小的都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想整个神的基督的身体打开的话，你看慢慢这个丰富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不要忘记啊，马丁路德到底是有底子的人，到底他懂得希腊文，到底他懂得希伯来文，到底他会翻译圣经。而且你看见当时的的确确神给他有一个特别的创造，我们看见神的确使用这个人，然后也使用了莫兰顿，就是他的很得意的学生，那个人也是神装备他在各方面大有学问，你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不是随便读圣经，他们真的把神的话解开。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不只给了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而且呢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所以那个时候马丁路德告诉我们说，只有圣经，只有圣经才是最高的权威，至高无上的权威，圣经的结论是最后的结论。马丁路德这么做，加尔文这么做，词汇里这么做啊，弟兄姊妹，接下来的神的丰富就倾倒下来了。那个丰富其实是老早在圣经里面已经有，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慢慢就失落了，慢慢你就跟随传统了。所以现在你需要过滤，你知道说什么是传统的，什么呢是圣经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你要做个决定。你要做个什么决定呢？你要像犹太教一样呢，犹太教不光有写下来的话，也有传统的话，有，所以他们常常用人的遗传就废掉了神的诫命。这是当时我们的主所碰到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记得，在我们的主，在我们的主，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是他写下来的话。但是呢，人说摩西应该也有口传的律法，所以大家都知道说，今天很清楚的，如果讲到今天的犹太教，实在说来很清楚，连他们口传的律法都把它写下来，都正典化了。所以很清楚，所谓的犹太教不光是只是相信旧约的圣经，而且相信说一些的遗传，那么这是犹太教。罗马天主教也是这样，他不只相信圣经有权威，他也相信遗传有权威的。但自从马丁路德以后，很清楚给我们看出，只有神的话是最后的权威，非常清楚，非常清楚的。所以自从马丁路德把这个态度介绍给神的儿女以后，你看见现在不能，你看见很明白吗？如果马丁路德那个时候还是把圣经用链子链起来的话，只有马丁路德读圣经，只有加尔文读圣经。但是不要忘记，圣经如果给大家读的，每个人都可以读，每个人都可以说马丁路德这一点也许偏差了，加尔文这一点也许不够。弟兄姊妹，当然如果都在神的话里面，很可能加尔文有的地方看不到，很多地方可能马丁路德看不到，这是非常可能，有什么不可能呢？所以要记得，既然神借着马丁路德、加尔文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那就告诉我们圣经是最后的权威，不是吗？所有的丰富都在这里面，不是吗？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所以现在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所以这样的话你看很清楚，你等到你再看见那些丰富的都是神在圣经里面，所有的丰富就倾倒在教会里面。 所以现在我们的重点是重在哪里？重在16世纪以后，我们要看神怎么把这些丰富藏在教会里面。那么当然呢，印刷术慢慢那个时候就发，尤其是马丁路德没有多久，为什么很快？你知道为什么这个马丁路德这个改革很快就传到整个欧洲，跟印刷术是有关系的。所以自从16世纪以后，这个世界不一样了。所以16世纪以后才是近代的世界，很清楚的。所有近代的文明都是从16世纪以后开始的，很清楚，因为印刷术从那个时候开始发明的，等等等等。所以现在呢，你看见说，现在你看见很多的著作，不光是他们学会了，而且现在你看见著作能够传出去，所以慢慢慢慢的就传到我们的手里。那么今天呢，等到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我们虽然生在21世纪，但是很多的亮光其实16世纪老早就看见了，17世纪老早就看见了。你读甲尔文的著作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很多地方我们以为我们今天才明白的，在那个时候甲尔文老早就看见了。所以你才知道说，那个时候神所拣选的器皿是何等的器皿，像马丁路德，像茨威里，还有像加尔文，你看见神的确借助他们，莫兰顿这些人，的确，你知道这些改革家们，的确神，他们能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敢面对整个摇不动的整个的一个宗教系统，你想想看，1000多年，而且有政治势力做后盾，有财力做后盾，整个半个欧洲都是他们的。你想想看，要叫一个人像马丁路德那样能够面对整个这样的一个系统，弟兄姊妹，这除非是圣灵做，是不可能。所以从第16世纪马丁路德以后，这个世界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所讲的丰富是指着从16世纪以后的，以后。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一开始的时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是因信称义，这个没有疑问，是他发现的。马丁路德的确重新发现在圣经里面的真理，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弟兄姊妹，清楚得很。那么然后呢，他翻译圣经给了我们公开的圣经，公开的圣经表示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圣经，这是很清楚的。因为在教会黑暗的时候，说只有一般人可以解释圣经，明白吗？但是现在马丁路德告诉我们说，圣灵已经来了，所以保惠师呢能领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改革以后你看见整个的情形，这样的一个情形非常清楚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大家都读圣经，每个人都读圣经，所以现在你看在教会历史里面就累积了这些丰富，有的记录下来，有的没有记录下来，但是光是记录下来的已经叫我们够了，已经叫我们觉得丰富的不能再丰富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不应该贫穷，如果教会贫穷是因为有人懒惰，如果今天我们不懒惰，我们好好的读主的话，然后我们好好承受这些产业，你看见你怎么能够说在聚会里面我们是贫穷？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那么我们说过开始是从16纪开始，那么现在呢，那好，我们就从马丁路德做一个很简单的榜样，很快的榜样。一面马丁路德有发现，另一面他把圣经翻译了，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每个人都可以照着圣灵的引导能明白圣经。不要忘记，这就是改革运动给教会带来莫大莫大的贡献，给我们带来，你知道从前是瞎眼的，现在呢我们看见了，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意思就是如果每个人都读圣经，意思是每个人都有潜力可以增加基督身体的丰富，你能够把圣经里面的丰富，然后呢再传递给别人。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圣灵愿意的话，保守那些书，慢慢慢慢一代就传一代，很多后面一代他们就得着这些帮助了。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为着马丁路德要感谢，为着慈惠里要感谢主， 为了加尔文要感谢主，但是为着他们开的那扇门，叫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都有潜力，都有一份能够叫教会更丰富。所以如果大家明白这个的话，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保罗说那些书要带来，因为那些书代表什么，很清楚的，就今天我们的话来说，乃是代表整个教会，是特别是从16世纪以后，你看神在教会里面所储蓄的那个光越过越强，就好像圣经里所说的义人的光，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落。所以我们相信到了21世纪，这个越来越亮，越来越明亮。不错，一面来讲教会是四分五裂，但另一方面来讲，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所得着的丰富，不光是保罗的，不光是亚波罗的，不光是彼得的，你看见吗？然后呢，也是加尔文，他怎么能够从保罗书信里面耕耘，得着了一些宝贝，他也把他的宝贝传给我们。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些著作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所以你不能光是个读圣经的，也不能光是祷告，光传福音，光聚会，不要忘记，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应该做一个爱慕就读书的人。为什么呢？读书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把基督的丰富能够传递到你身上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因为这个历史太长了，所以我们不能一点一滴的去说它。所以我想呢，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用三本书来开个头。那这三本书呢，大概就告诉我们从第16世纪一直到今天，那教会重大的演变是这么一回事。那我所说的演变是指着进步那条线说，我不指着退步那条线说的。比方说慢慢慢慢的新神学派出来，那是退步，明白吗？慢慢怀疑主的话，怀疑神，我们不去谈的，那个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那现在不管怎么样，你看圣灵在教会里面总有正面的一根线，内线我们称它 silver thread， 称它做银线。那如果你照着那根线往前的话，你看见说，你看见慢慢慢慢那个神在教会里面那个光越来越积蓄，然后越来越丰富，到了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坐享其成。到了今天，你看我再说，你只要花14天的时间，你有可能就把人家14年的丰富心血，你就可以把它消化，那你就是最有智慧的人。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兴起更多更多有智慧的人。你一世人生苦短，你不可能把所有书都读过，但是最少你要找到一些最精华的书，最重要的书。那我们讲到这三本书呢，是巨著，当然有原因。第一个，他们都很厚，都是几百页的，所以我们算它是巨著。那第二呢，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这三本书都是很难读的。如果你能把这三本书从头到尾不跳的，一页都不跳，读到尾，那么这是很好的训练。你读完了以后，你可以对整个的教会历史大概有个概念。为什么呢？我慢慢的会很清楚的给弟兄姊妹解释。那么加尔文呢，是26岁写这个基督教要义，英文是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巴克莱呢，是27岁的时候写这个贵格会信仰编排。那么尼托生，不，那个字是错的，是尼托生啊。尼托生呢是25岁的时候写了属灵人。所以起码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这三本书是年轻人写的。他们不过是25、26、27。那么是不是他们的创作呢？不是。他们的确是骑在许多巨人的肩膀上，然后呢，把这些丰富传给我们。他们这三个人从来没有宣告说这是我们独见，没有这样说。但是他们的的确确是把他们所能够找到的丰富，圣灵也的确借着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借着加尔文，借着巴克莱，借着尼托生，那么的确把这个丰富呢，能够介绍到全世界。所以我们从这三本书说起，然后我们告诉弟兄姊妹，为这些书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那么神那么使用它， 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先讲加尔文，那加尔文呢写了好多书，那么不要忘记他除新约圣经除了启示录没有注解之外，每一卷书几乎都有注解。他第一本书大概是马太，是罗马书，然后呢加拉太书啊什么这样下来，所以他一生有很多的著作。但是没有疑问的，他一生代表作，他自己也讲，他一生的代表作呢，应该就是《基督教要义》。那么《基督教要义》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当然和加尔文有关系，因为加尔文我们都知道说，这个马丁路德起来改革那一天是刚好是1517年10月31号，那个时候呢，加尔文才8岁。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这个马就是没有多，因为印刷术的缘故，你知道吗？那么这个他们所看见的亮光很自然就传到了法国，尤其在巴黎大学。那那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加尔文的父亲把他送到巴黎，送到那里去读书的目的，就希望他能够做个律师。那起头要叫他做个服侍神的人，但后来算一算呢，律师比较赚钱，所以宁可做律师就不要做牧师了，所以他父亲的命令他就做，他实在很顺服的一个孩子。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受逼迫了，因为你知道说这个法国是个天主教的国家，所以那个巴黎的校长呢就开始流亡，然后他自己呢也开始逃亡。那么逃亡的时候当然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巴塞尔，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巴塞尔去避难去了。那么就在那个地方呢，巴塞尔这个地方他就写了这本书，所以最早的时候总共只有6章。那么他自己告诉我们说，他起头写这卷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要写信给那些反对福音的人，他们认为他们误会他们，而且他们觉得他们受逼迫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不是因为他们不好的行为，所以他觉得他应该有一本辩白的书，是为了信仰来辩白的。所以呢，他就在那个时候26岁的时候，他就把他所认识的福音的真理就把它写下来。所以这本书呢是讲福音真理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或者说福音基要真理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当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他是骑在几个巨人的肩膀上，明白吗？很多东西是他的独创，像预定论没有问题的，毫无疑问加尔文他有更深的认识，有更深的解释，这个当然没有疑问，大家一定是跟就是说预定论一定跟加尔文画上等号的。但是如果你读基督教要义的话，不光是只讲预言，只讲预定论，没有的，也讲一性称义的。那么那个时候也讲到教会腐化的情形，教会黑暗的情形，黑暗面他也讲的很清楚的。所以当你读到这一卷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事实上呢不错，基本严格来讲是讲福音的真理，就保罗所说的福音真理，你如果读加拉太书有这个词的福音的真理，那么这是基要的真理，这是基本的要道，这也是圣经所说的真道，明白吗？那现在呢需要有人把所有的真道通通把它放在一起，但要紧在这里，马丁这个加尔文是个读圣经的人，你如果看加尔文怎么读圣经，你就知道说他们当初怎么发现一性称义真理。如果他们还是像这个古教父，就像什么奥里根啊，或者再像什么或者像奥古斯丁啊，如果像他们的解经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因为他们多半都是寓意解经，或者说灵异解经。那如果灵异解经的话，你就不能，你只能够讲生命的供应可以，你讲生命的道可以，你讲生命的长进是可以，鼓励大家是可以，这个可以用寓意的，可以比方的，图画的可以，但你讲真理就不可以。讲真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不能把它灵然解的，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一定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一切呢你不能随便的灵然解，你一定要仗着圣经在里面字面的意思，你要看它的上下文。所以很清楚很清楚，到了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起来为什么看见因信称义的真理呢？ 当他们做教授，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不再是根据从前古教父他们读圣，一切都把它凌然解了，你明白吗？如果你要读奥古斯丁东西好的不得了，但是很奇怪，他讲了一段圣经，你的确很得帮助，很得供应，但是根本不是那段圣经所讲的，根本就超出了那段圣经的范围。所以要记得，如果你真的要明白真理，那么要记得你一定要按照字面圣经里面很清楚的那个本来的意思，上下文的意思，然后你才能够解得清楚，才能够解释得清楚。这就是圣经所要按正义解释圣经。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样的加尔文他的特点在哪里呢？他的特点就是要从圣经里面神的话里面能够确定根基，就是真理，福音真理的根基。所以如果神的话没有错的话，那么不要忘记因信称义是绝对的真理。那么如果绝对的真理的话，你后来可以用图画去形容它，去解释它，那它整个的根基是什么？根基是完全在神话语的基础上。所以因为加尔文他是个读圣经的人，而他读每卷圣经，你看见他非常清楚的，明白吗？我觉得他就常常得着这个谁的帮助，得着这奥古斯丁的帮助。奥古斯丁讲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讲的跟圣经不一样，你要跟着圣经，不要跟着我。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圣经不会错，但是我们对于圣经的解释会错。换一句话说，连奥古斯丁自己都没有说我的解释永远不会错。如果他解释永远不会错的话，那你永远跟着他的。但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圣经不是这么说，你不要跟从我。意思什么呢？意思说他圣经没有错，但是呢，你看见他把圣经解释错误了，这是非常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无罪的完全，只有主耶稣是无罪的完全。如果今天一个人蒙恩得救了，他说我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撒谎，不可能，他是不认识，不明白真理。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我解释圣经我绝对不会错，没有这件事情。所以有一件事一定要记清楚的，就是说神的话不会错，但对神的话的解释我们会错。当然如果你小心，如果你遵照着解经的定律，你可能错就会少很多很多。所以我们知道说，实在说来，这些读圣经的人，他们真的按照圣经里面解经的定律，因为很在圣经解经的定律在圣经里面已经有的，明白吗？怎么样读圣经，怎么解释圣经，你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解释圣经的定律来。那么我们叫这个定律，我们叫不只被马丁路德找到了，也被加尔文找到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最照着科学方法解释圣经的有一个人，那个人名字叫加尔文，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他到了晚年，他说了一句话，只有他可以这样说，他说我从来没有随意解释任何一段圣经，我没有糟蹋过一段圣经。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敢解这个启示录，他说我不大懂，因为里面太多的表号。所以讲的字面，讲到基督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讲到道成肉身，讲到因信称义，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非常非常的有把握。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这本书为什么一开始能帮助很多很多的人，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他是骑在许多人的肩膀底下，把福音真理就写下来了。那么有一个人叫奥古斯丁，他是骑在他肩膀上的，但是奥古斯丁呢是骑在保罗的肩膀上的，所以明白吗？所以有人说加尔文的神学就是保罗的神学，不能说是错，因为的的确确他从奥古斯丁得到许多帮助，奥古斯丁呢当然是从保罗得到许多的帮助，没有疑问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讲到加尔文对圣经的认识，很多地方他是骑在什么呢？当然是骑在奥古斯丁的肩膀上。但是不要忘记， 他在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他才8岁，所以你能想象等到他慢慢慢慢羽毛长风26岁的时候，你看见改革运动已经有一段的历史了。所以很自然的，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看见说他很明显的是骑在马丁路德、斯惠里、莫兰顿这些人的肩膀上。因为在这以前莫兰顿也写了一些书啊，也写了一些书。但是为什么我们讲这本书呢？其实莫兰顿书也可以参考啊，马丁路德很多的注解也可以看呢。但是我的意思，我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智慧的话，明白吗？你要看有一个人他已经做了综合的工作了，你不需要再仔细一个个去做，你可以做，你的时间没有那么多。所以现在呢，如果你聪明的话，你有智慧的话，你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找到一本书，就像加尔文这本书一样。一面他的的确确骑在奥古斯丁还有骑着这些改革家的肩膀上，但是不要忘记啊，这改革家不光有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以前还有威克利夫啊，威克利夫以前不要忘记啊，还有谁呢？还有就是布拉格的，还有约翰胡斯啊。那约翰胡斯以前不要忘记，约翰胡斯以前你要记得，约翰胡斯以前你不要忘记 John Towler， 你不要忘记这些人，还有呢谷中的弟兄们。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些人能够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还有马丁路德旁边有好几个，包括奥秘派的人帮他的忙的，所以他们是把所有的丰富通通挤在就在一起。那么那个时候，当然加尔文是博览群书的人，他是个真的认真的人，所以他就把这些的东西呢就通通收在一起。那么神给他有智慧，明白吗？很稀奇，他大概他的父亲也想赚钱叫他做律师，但神就用他做律师的特点。律师的人你知道，这个心这个思想一定很周密才可以，非常非常周密，非常组织化的。所以呢，你看见这个，等到他讲这个，讲到这个基要真理的时候，讲到这些的时候，你看这个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你读他的书啊，你没有看到矛盾的地方。你虽然经过几百年了，你要说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他可能跟圣经有的地方对不起来，有可能，不是完全不可能，因为有的东西他可能没有看见，这是可能的。但是呢，就他自己来说，他没有自己打自己的，没有，他从头到尾是一直连贯下来的，所以神的确用他，神的确得着这么个器皿。这个器皿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器皿就是说，神借着他能把因信称义，还有改革以后不要忘记，一本是公开的圣经没有错，明白吗？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圣经，这个很重要的。所以你如果读你很清这个，这就是你慢慢就知道，那这是一个。还有呢，不要忘记改革他们那个时候给我们三样东西要记得，第一个是公开的圣经，第二是因信称义的真理，第三人人都是祭司，这一点是清楚的。在人与神之间没有居间，没有居间的祭司，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仔细去看这个，去这个看他们的著作的时候，很清楚的。所以呢，我再说，虽然当今天如果你讲到改革的时候，一个你讲到路德会，那么你会讲到改革中，讲到路德会呢，就指着在德国的，还有指着在挪威的，在丹麦的，那么这些很清楚的。那么他们呢？的确是得着马丁路德的帮助。然后呢，如果在瑞士，尤其在苏黎世，当然是得着什么茨辉里的帮助。然后如果今天到了苏格兰，那么还有呢荷兰，那毫无疑问包括瑞士，那没有疑问就所谓的改革中，他们特别得着谁的帮助呢？特别得着这个加尔文的帮助。那么然后后来最后你看见到了发现新大陆，那清教徒呢自然就把加尔文的所得着的启示也带到了美国，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影响是很大很大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也许马丁路德也写了很多的书，莫兰顿包括茨辉里什么等等等等，但如果你要把其中的精华，我们不想枝枝节节，你讲波饼，他们三个人看法都不一样，马丁路德、茨辉里跟加尔文看法不完全一样，对不对？但是不要紧， 我们现在所讲的是指着福音真理的主流，很清楚的。那细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我们不去说它。所以如果你能掌握它的话，你就可以说是从教会落在黑暗里面，然后一直到改革以后。那么虽然在黑暗里面，你看奥古斯都的东西还是宝贵的，并没有完全流失的。所以如果把这些东西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现在你应该对圣经的福音真理能做一般的了解，应该是非常清楚整个福音的真理。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个基督教要义实在说来就是圣经中的要道，基本的要道。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说加尔文呢是一样一样的把它讲得很清楚。那么我顺便说一下，他第一版的时候是只有六章，到了最后一版，就是到了最后，就是他第五版，那就是他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病，已经算是病，身体他身体一直不是很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尤其是最后的时候，那么你就发现，等到他最后第五版的时候，你才发现说，他里面的内容是比第一版的内容要多多少呢？要多五倍。这个第一版里面还没有讲预定论这个字，后面呢很自然的就把他所得到的启示很清楚，越讲越清楚，越讲越清楚。所以到了最后，我们现在所讲的当然是指他最后第五版那一本说的。那么如果你把这个第五版好好看过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个就是很清楚很清楚的这个福音真理。那第二点我要顺便提一下，就是这个加尔文这本书也许是历史中的第一本的系统神学。你知道说这其实所有的系统神学后面都是就是说把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通通把它放在一起，明白，把它归纳起来，那么好像把它系统化了，那就是所谓的系统的神学。神学就是对神的认识，对圣经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有很多人认为说这是第一本的系统神学。而且当改革家有第一本系统神学的时候，整个罗马天主教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一直等到后来他们有一个 counter reformation， 就是反改革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有个改革。那个时候他们才在一个地方，我如果没有记错，在 Trenton 那个地方，他们就开了好几年的会，经过几年以后，他们才产生了第一部的罗马天主教的系统神学。意思就是说，他们根据他们的圣经和他们的遗传，他们把所有的通通整理在一起。那么这是后来的故事。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今天大家到神学院里面去，你如果要读系统神学，当然是根据圣经这个才算了，是不是？你把它通通放在一起，那么第一本的就是第一本的就是加尔文的这一本。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一本书很明显的能够涵盖在早期的时候，你尤其你看见在教会经过改革从巴比伦被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这本书呢可以说就把马丁路德，我在想共同的点，我不是指那个有一点细节，所有改革家呢他们所看见包括什么，包括教会历史里面的，然后当然在融汇他自己的心得，那么这个就是他给教会很大的贡献。所以大家要记得这本书有的好，你读完了这本书以后，那起码你对圣经福音的真理你应该有很好的基础。当然细的地方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明白吗？后来就是弟兄会起来，不过是在细的地方有一点的发挥就是了。那么不要忘记整个的主干到现在为止很清，一直到今天你看见说这里面所讲的基本的要道还是圣经里面的基本的要道，是没有疑问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因着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今天只能够说到这里，我们明天呢我想我们再继续。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讲细说教会历史，我们是把这个重点，我刚才一点的时候就已经把大概，你知道吗，那个你这一本书就已经把那个整个大家的心得可以说通通放在一起。 所以这个呢可以说就成为教会的丰富。所以这是第一本书今天晚上我们要介绍的。那明天还有一天，那么我们像会继续的，我们把尤其是大概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教会属灵遗产，然后第三天我们才来到那个101本好书。好，我想我已经把大概我们要做的已经告诉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今天晚上所说的在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为着教会的丰富，我们不能不感谢你。为着加尔文，我们要感谢你。为着这些地方你所兴起的器皿，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要散去，你与我们同去。如果你愿意，再一次把明天再把我们带回来。为了这个周末，我们继续的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